回应上帝的永恒呼召，
实践教会的整全使命，
宣扬基督的和平福音。
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整全使命。
大家好，欢迎大家又来到了良友圣经学院整全使命和平福音的课。我是陈老师，今天我要继续的跟大家再谈历世历代的和平使者的最后的一课。上一次我们讲到了近代中国基督教在社会上面的建设，我谈到了教育、医疗、慈善公益服务，在战乱当中的人道救援，还有了就保育少数民族的文化。在转化不良的文化的方面呢，我们看见砍头族的文化改变了，另外女性的地位被提升了，还有残障边缘人士受到了照顾跟关注跟发展了。最后我讲到了那个禁烟戒烟的运动，特别我想在谈那个禁烟戒烟的运动的时候要顺带一提的，就是因为鸦片贸易确实是来自西方的国家，或者是说是西方的新主耶稣基督教的国家。不过如果我们整体的来看，最后这个鸦片也是受到了传教士非常努力的持续的努力的底下可以把它反过来的。我很希望可以用那个最近的近代的著名的五四运动的学者胡适，他的说话来整体的评估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他怎么说呢？我们深深感谢帝国主义者把我们从黑暗的迷梦里惊醒起来，我们焚香顶礼感谢基督教的传播带来了一点点西方新文明和新人道主义，叫我们知道我们这样对待小孩子是残忍的、残酷的、不人道的、野蛮的。我们十分感谢这帮所谓文化侵略者提倡天主会、不缠足会、开设新学堂、开设医院、开设福音医院。我们用现代的眼光来看他们的工作，他们的学堂不算是好学堂，他们的医院也不算是好医院，但是他们是中国性教育的先锋，他们是中国慈幼运动的开拓者，他们当年的缺陷是我们应当原谅宽恕的。我很喜欢用这段的说话的原因呢，因为胡适本身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就是这样子来评估基督教在近代中国历史上面的影响。好了，讲完了这些之后，我最后还要讲多一点的关于近代中国基督教的工作，除了刚才所说的慈善的工作啊、改革的，一个可能大家也听过的有关于这个革命，就是清朝清末民初的时期，基督教是影响了知识分子起来革命的。我们知道这个 黄花岗72烈士的当中，有五个是专职的传道人，据说还有几十位是基督徒在这个烈士的当中。另外我们也明白，辛亥革命是从武昌开始的。在武昌现在如果你去武汉，里面有一个首义博物馆，首义就是第一次起义的意思了。在首义博物馆里面，你会发现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刘进安。刘进安跟其他的人有什么不一样呢？他是被封为革命完人的，完全的完，革命完人。刘进安就是在他们的这个烈士博物馆的里面，就是在那个首义博物馆里面。那么刘进安的故事是怎么样的呢？他这个刘进安是在湖北新军里面当秘书的，在武汉里面接触了基督教，然后在圣公会旧主堂受洗。一方面他非常热心的传扬福音，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也是非常热心的传扬革命的思想。他曾经因为要逃亡到日本，就在里面再重新的去理解他的这个革命的思想以后，回国了，就成立了一个叫日志会。他曾经订婚，但是最后没有结婚，因为他认为革命的生涯太危险了，不愿意祸及他的妻儿。刘进安出任了这个日志会的总干事，在汉口、九江、南昌等等的地方设立了分会。在策划起义当中被捕，在他监牢的当中，刘进安因为拒绝妥协就备受严刑。他从来没有停止过传福音跟传革命，所以呢就有这个革命完人的美誉。他带领呢监狱里面的守卫军的军牧潘绍征信主，又带领了革命同仁殷子贤信主，每天跟殷子贤在牢中读经祷告，培育他做基督的门徒。刘进安最终在武昌起义前三个月就死在牢中，死的时候36岁，他头发全部白了。革命成功以后，殷子贤拒绝做官，选择在教会里面当传道，后来成为了武汉圣公会的会长。所以呢，今天在首义博物馆的里面又展示这个革命完人刘进安的故事。另外一个故事呢，就是日志会的第二个重要的人物是武昌圣公会的胡南亭牧师，他是日志会的会长，一直支持刘进安的宣传教育活动。他曾经冒死的乔装往长沙营救当时的华信会的黄鑫，逃往武汉。后来呢，这个黄鑫就成为了一个八尺将军了，就是非常著名的，在辛亥革命里面。在辛亥革命完成了以后，当时候孙中山跟那个黄兴就是他们说是孙黄了，常常两个人一起说。胡南亭跟这两个人当然是关系非常的密切，但是他没有接受任何的好处。他没有选择做官，他仍然坚持他做牧师，以传道为务，终于他死的时候还是胡南亭牧师。在国内我们也可以买到了那个《光与盐》这本书，有两集的， 这两册书我觉得非常的值得看，里面呢就写了很多很多人的故事，就是近代的，一般都是在20世纪初的时候的人，一些著名的基督徒，他们怎么样的去影响他们的周围，带来和平福音给社会的影响。当中比较著我认识的是石美玉啦。石美玉是中国最早留学美国的女医生啊。还有那个吴阳初，是中国平民教育的第一人，他要肯定中国的平民教育，因为中国太多的文盲。还有很多的不同的大学的教授啊，学术界的人啊，黄乃裳就是一个当时候基督教青年会的领袖。我就是说过，他是要提倡那个简体字，跟提倡那个拼音可以解决中国这么多的文盲的一个方法。不过他生不逢时了，他提倡的太早，所以那个时候就被人去追捕的要抓他的不像以后同样的提倡同样事情的周有光。另外呢，譬如说刘廷芳呢，他是燕京大学的教授还有那个王立民，他是为妇女争得选举权的。所以这一切很多很多不同的人，他们就是在他们的范围的当中，他们除了高举灵魂得救，我们要信耶稣以外，他们是非常努力的要把福音带到了社会上面，改变这个社会。总结上面的故事了，基督教所高举的福音带给社会的影响呢，是正面积极的多元的，涉及不同的层面的。因为和平福音包含了神对世人的爱，这个爱呢就超越了地域、种族、阶层，让人类透过认识神的大爱，更能够愿意牺牲，彼此服侍，给社会带来更大的文明跟福乐。不过虽然是这样子，我们发现近代的中国的教会了，在这方面的理解确实是有很多的神学方面的分歧。那问题是怎么样呢？一方面我们知道福音到了不同的地方，2000年都是对于社会有影响，有正面的影响的。福音不光是传那个灵魂得救的信息，不过到了近代的中国的教会呢，却很多时候完全不谈这个福音的社会性。为什么呢？这个要看看近代中国教会在神学方面的一些冲击。首先我们要知道，就是在西方的世界的当中，其实呢17、18世纪的时候，启蒙的时期激发了19世纪的自由神学。这自由神学呢，其实开始是用非常理性的方法来挑战圣经的权威，也开始提倡社会的改革，成为信仰的主要的目标，淡化了个人灵魂得救的重要性。这样子呢，就在了19世纪的末期跟20世纪的早期，带来了发展一个叫社会福音的这种的神学，从美国开始的。那个社会福音呢，就讲很多的社会改革，他们就是认为我们信主了，我们就改革社会，改革社会了以后，社会会越来越变好的，那么我们越来越进入天堂一般的境界。当时候自由派的神学的影响底下，有一些人 他们就反对自由派的旗号，就非常强调口传福音跟灵魂得救，而且他们也相信读圣经是每个字都是神所默示的，所以呢，他们就非常的强调圣经要每个字的都是正确的，这样子来解释，要字面的解释。这群人呢，我们呢就称之为现代的，我们说是纪要派。这个是19世纪末期出现的，是对自由派的一个反抗。纪要派反抗自由派，另外一方面呢，同时间他们也反抗社会福音。我们都是这样子的，神学常常是这个钟摆一样，摆了左边很大的时候，就会再摆到右边。像你钟摆的底下，纪要派就强调福音的灵魂属灵性，避而不谈福音的社会性。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来华的宣教士是相对来说是以纪要派为主的，当然你这个也可以理解的，因为自由派他们自由神学，他们不高举灵魂得救吗？所以他们也不会很迫切的要差宣教士来到中国。所以中国的主流的教会的氛围是受到了这个纪要派的影响，是非常厉害，就强调灵魂得救，否认教会对社会的责任，影响到今天。但是这个纪要派的影响是很确实，在现在中国的传统的教会一直都是这样子。不过因为五四运动跟非基督运动，就是1920年代的时候非基督教运动，却又影响了另外的一批信徒。这一批一般都是知识分子，他们就觉得信仰应该要救国的，就是信仰要跟救国连在一起，因为他们同时间受到了五四运动跟基督教的影响，也因为他们为了给人家不要反对基督教的原因，他们也特意的去高举救国跟信仰在一起啊。在这方面呢，其实可能一个代表的人物就是可能我们都熟悉的吴耀宗。吴耀宗是受到了社会影响很深的一个人，他跟当时候的基督教青年会非常大力的提倡教会与国家要配合的社会改造。那么我们也知道吴耀宗是提倡了三自运动的主要的人物。在这个历史的底下，所以我们看见就有不同的声音在中国的教会里面出现。不过在文革的时期就一起的沉默下去了。好，我们要总结一下历史看看。第一，我觉得要实践圣经的真理，教会里面穷人就应该得到照顾，这个是我们2000年来都知道的。第二，教会属灵的领导活在人群的当中，成为备受尊重的榜样，譬如说当时代的众世纪的托伯森。第三，出世的就是离开世界的属灵操练，跟入世的入境世界的社会服饰，两者是相融的，两者拼起来就可以活出那个整全的使命。第四，我们也学习得到教会有倡议的能力，但是我们不说话保持沉默的话，也会受到 历史的批判的。第五，时间的过程不容易，教会里面有反对，教会外面有拦阻。最后，改变社会的文化其实是不容易的，不过在目前有教会基督教背景的西方文化对于边缘人士的照顾确实是远远超越其他地区的，譬如说对于残障人士的尊重跟保障是高于其他地方的。而且在基督教影响底下的文化是比较看重人权，看重生命权，贫穷人跟弱势者也有一定的权利。最后，西方世界的社会福利也是一般来说超越其他地区的。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对于2000年的文化的历史的一些描述。
罗马书12:1，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求神赐福我们，装备训练我们，并使用我们去建立教会，祝福别人。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最后我还是想要谈谈最近的现代中国的建设，就是在解放以后的事，因为这些都是刚才我所说的中国的教会的历史都是解放以前的。传承了150年近代中国教会在社会服事上面的精神，在改革开放以后，全国三自两会在丁光训主教的领导底下，在1985年就成立了爱德基金会。那个年代呢，国内其实没有什么非政府的那个公益组织了，你要知道1985年的时候，所以爱德在推动社会服务了是一个民间的一个先驱。爱德一直呢就是寻求与海外的教会和慈善公益组织联系，早期从海外引进了圣经印刷啊，这个是非常成功了，一直到今天其实我们知道在内地在爱德基金会的印刷底下，现在的全球的全世界的很多地方不同地方的圣经都是在中国里面来印刷的。另外早期的时候他们又引进了英语的老师，就是很多人他们愿意来到了中国里面教导英语，还有医疗训练专业人才等等啊。我认识有人他们去到中国了，就开始了一些残障人士的服饰，特别是对于脑瘫的孩子的训练。因为一般来说了，在当时候，我是说1980年代、1990年代的时候，中国的社会一般来说，如果你有脑瘫，就好像你定了死刑一样了，你没有机会。他们只是把孩子放在一个地方给他吃，就他就睡，困在床上就等死一样。不过有外面过来的老师，他们知道其实很多的孩子还是可以训练的。 特别是残障的孩子在训练以后，他们可以懂得有一点点的自理的方法，不是老是让他就是什么都不做就等死，他还可以发展的啊，这些概念都是从爱德基金会的人才里面慢慢的引进来，到了后来呢，更开拓了非常多元的扶贫跟社区发展的项目，包括了乡村的医疗啦，老年人的食堂啦，贫穷孩子的猪养啦，灾害管理等等。今天的爱德更在海外的贫穷国家里面开展了一些援助的项目，意思就是说爱德不光是在内地工作，还是在海外来工作。所以这个从教会来伸展出来的公益机构，可以说是目前新中国里面历史最久、项目最广的本土机构了。啊，除了爱德基金会以外，基督教青年会也是传承了历史的组织，进行多种类型的社工服务的培训，就是与基督教会联系的多元的服务的机构，还有其他各地的体制内的教会也进行不同的社会服务的项目，有教会建立的老人院啊、医院啊、务工服务等等，也有不少的基督徒社会工作者自行开办公益组织，以至于有教会的地方就很容易找到大大小小的社区服务在进行的当中。这一切都说明了我们所上信的和平福音不但是用口来传扬出去，也是用行动来表明出来的。福音给社会的就不止于个人灵魂得救，还是有身心社灵多方面的转化。我们以后的时间就慢慢的逐一的谈到了今天很多这类的服务的个案，让我们可以参考看听众的当中、同学的当中，你愿意不愿意踏出去服侍这个世界。谢谢大家，我是陈慕天老师。
看那田里庄稼成熟了，收割的人在哪里？你们要求那庄稼的主，裁剪工人收割去。奉我的名，我铺天下去，传扬天国的福音。教导万民做我的门徒，遵守我一切教训。奉我的名，我铺天下去，传扬天国的福音。教导万民做我的门徒，遵守我一切教训。献上卑微的生命，愿做主的小女婿，让我坚韧满怀无人心，因会迷然归向你，一心的就领受新生命。